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6年10月2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联邦调查局宣布重新开启对他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调查作出回应。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作出上述宣布的几个小时，克林顿作出了回应。科米说，在另外一起调查中发现的一些新邮件可能涉及克林顿。克林顿呼吁联邦调查局公布所有涉及调查的信息。他说，我们要求联邦调查局公布他所掌握的一切信息。甚至科米局长都说，新的信息可能无关紧要，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把它公布出来吧。克林顿还说，他相信新出现的调查不会改变联邦调查局在今年7月对这一案件做出的结论。当时科米说，克林顿在私人服务器上保存政府电邮是极其粗心，但没有证据显示他蓄意与没有获得授权的人分享机密信息，并试图对此加以掩盖。在新罕布什尔竞选的川普欢迎联邦调查局的宣布，并表示他希望联邦调查局纠正在今年7月犯下的可怕错误。当时科米局长曾经表示，克林顿很粗心大意地处理电邮，但是他不应当被起诉。川普称，对克林顿电邮的调查是一个比水门事件还大的丑闻，对设在水门公寓的民主党总部的窃听行动以及以后的掩盖，迫使前总统尼克松在1974年辞职。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在伊拉克军队从伊斯兰国武装手中夺回摩苏尔城的控制权之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不会有几个高级领袖留在那里。许多现任和前任情报部门官员拥有这一共识。尽管伊拉克官员近几个星期来坚持声称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躲在摩苏尔某个掩体中，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官员在讨论这位伊斯兰国领袖及其下落的时候一直言辞谨慎，但他们说目前很清楚，伊斯兰国的一些领袖已经离开摩苏尔。他们强调说，最近几个月的空袭已经对这个恐怖组织造成了显著的打击。星期五，俄罗斯未能重新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这被认为是对俄罗斯为叙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支持的谴责。在秘密投票中，拥有193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选出14个成员国加入由47个国家组成的人权理事会。这个联合国主要机构负责推广和保护人权。美国最高法院将审理变性学生厕所使用规则引起的纠纷案，这是最高法院首次同意审理涉及变性人权利的案件。这一案件涉及17岁的学生加温·格里姆，他出生为女性，但自认为是男性。他提出诉讼，要求获得使用学校男学生厕所的权利。美国电脑网络安全专家说，中国黑客最近发动网络攻击，目标是参加美国台湾防务工业研讨会的人。有关官员说，这次未遂网络攻击发生于本月早些时候在维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会议举行期间，来自国防部的官员、国防工业界代表、防务安全专家和智库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美国歌手歌曲写手迪伦说，他将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打破了他对这个著名的嘉奖的沉默。他对瑞典文学院秘书达尼乌斯说，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使我说不出话来，我非常欣赏这一殊荣。自从10月13号宣布他获得诺贝尔奖以来，这位今年75岁的艺术家一直没有对外界反复联络他的尝试做出回应。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音乐人。在宣布他获奖之后，迪伦两个星期保持沉默，导致瑞典文学院一位成员说他无理傲慢。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Robbie 被哥哥 Richard 骂了以后，满心不高兴地回到厨房，用刀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而 Richard 在骂了弟弟之后有些内疚，到厨房来找 Robbie， 想跟他和好。看见 Robbie 的手指流血了， Richard 就赶紧帮他止血。
然后这哥俩和好了吗？我们来听一遍整个课文。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ink， S-I-N-K， Sink， 名词，水槽、水池。
Bleed， B-L-E-D， Bleed， 动词，流血、出血。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名词，压力、压迫。
Upstairs， U-P-S-T-A-I-R-S， Upstairs，形容词和副词，楼上的，在楼上。
Temper， T-E-M-P-E-R， Temper， 名词，脾气、情绪。
Yell， Y-E-L-L， Yell， 动词，大叫、呼喊。
Extra， E-X-T-R-A，extra， 形容词，额外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obbie 回到厨房还在生气，一个人自言自语。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我怎么会知道他正在洗相片？我又不是故意要毁了他的相片。现在我还得做晚饭。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哎呀，坏了，我把手指割破了。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我想 Richard 说的对，我的确是个笨蛋。先是打开暗房的门，把他洗的相片毁了，然后又用刀把自己的手指割破了。
Robbie 说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个问句，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印照片。
Suppose 这个词用的非常普遍，意思是应该，本来应该。比如说哥哥带着妹妹出去玩，可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就把妹妹忘了，让她乱跑。妈妈看见了就对儿子说You are supposed to take care of your little sister. 也就是你应该照顾你的小妹妹吗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 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做某件事的过程中。比如你在开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就可以说 Sorry,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对不起，我正在开会。
那 guess 呢，常用的意思是猜测。但是当 Robbie 说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这里的 guess 就不是猜测，而是认为、想。比如说 ，I guess I have to leave now. 我想我现在得走了。
I guess you are right. 我想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从地下室的暗房出来找 Robbie。在厨房里他发现 Robbie 的手割破了。
Robbie! Where are you?
Robbie, 你在哪儿呢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嗨，这下好了，我在这儿。Richard, 在厨房。
What happened?
怎么了
Nothing.
没事儿。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如果没事儿，那你干嘛站在水池旁边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手指头啊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我跟你说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我挺好。
从哥俩的对话可以听出来 ，Richard 想赔个不是。而 Robbie 呢，心里还有一股气。
What happened? 直接翻译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 What happened? 这个问句可以用的地方啊，实在太多了。要是你看见你妈妈不高兴，你可以问 What happened? 要是孩子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爸妈回来以后就会问 What happened? 意思是怎么回事儿
？Run, R-U-N， 常见的意思呢是跑。Running 意思是正在跑着的，那 running water 就不是跑了，就是自来水，但是在课文里面它是指水龙头开着不断流出来的水。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在帮 Robbie 止住伤口的血。
Robbie, you're bleeding.
Robbie, 你流血了。
It's only a little cut.
只割了个小口子。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来，让我看看。哎呀，割的口子还挺大的。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就是，又犯傻了，是不是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嗨，别提那事儿了，我来把伤口压住，这样就能止住血，行吗？ 我尽量不让你疼。
OK。
好。
Bleed， 意思是出血、放血。Richard 对弟弟 Robbie 说 ：“You're bleeding， 你的伤口在流血。”这里指的是真的流血，但是 bleed 这个词也可以做比喻，比如说 ，Let's make John bleed this time。
当然了，这并不是真的要把 John 打个头破血流，而是要他出钱的意思。通常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太吝啬了，所以啊，要敲他出钱。有意思的是，在中文里也有让某某人出血的说法。商家在大甩卖的时候也会高喊“忍痛出血”。在用血来比喻钱的这一点上，看来东西方文化是不谋而合了。
就是 ，Richard 看到 Robbie 的伤口在流血，就说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看起来割的口子挺大。这个 look like 是一个很有用的短语，意思是看起来。比方说 ，It looks like rain， 天看起来要下雨，或者 It looks like snow， 天看起来要下雪。
Richard 对 Robbie 的伤口表示关心，显然是要和好。但是呢 ，Robbie 可没有那么容易就忘记 Richard 刚刚骂他笨蛋的事。对 Richard 的问话，他是带搭不理的，还说：“我不是笨吗？” Richard 赶紧说 ：“Forget about it。”意思是啊，算了，得了，别提那件事了。
如果和朋友一起吃完饭要抢着付钱的话呢，就可以说 ：“Oh, forget about it。”意思是算了吧，我来付。
哎，小华，那下回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我一定提醒你说这句话。Richard 一边说好话，一边帮助 Robbie 止住手指上的流血。Robbie 消气了吗？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会割破手了？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Richard, 你想知道实情吗？我自己没注意，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是个傻瓜笨蛋。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别说了 ,Robbie. 你听着啊，我上楼是来向你道歉的。我发了脾气。不过你也没有毁掉我所有的作品。
I didn't?
我没有。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没有全毁掉。你毁掉的是我还在显影盘里的相片。但是我又洗了一张。这张啊，和第一张一样好。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不是，真的一样好。对不起啊，我刚才冲你大声嚷。不过你下次多加点小心行吗？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好，我也很对不起你，把暗房的门打开了。我以后会更小心，真的。
All right. Hey.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好，哎，你割的这个口子得用绷带包扎一下啊。
Richard 问 Robbie, "How did you do this?" Do this 在这里就是指把手指给割破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Robbie 不小心把手指割破。Richard 就不需要在问句中重复了。
这种问句呢，用的比较普遍。比如说，你三下五除二帮朋友把电话修好了，朋友惊奇地问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是怎么修好的？
要是孩子把爸爸心爱的电动工具给弄坏了，爸爸会问孩子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给弄坏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句有可能就带有责备的意思了。
You want the truth？ 你想知道实情吗？通常在说这句话之后呢，要说听话人不希望或者不愿意听到的话。比方说，一对恋人老闹别扭，小伙子一个劲儿地问姑娘是不是还爱她，姑娘就可以对他说 You want the truth?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你想知道真情吗？我不再爱你了。
Lose one's temper. 一个人发脾气，发火了。Temper 的意思是情绪、情感、脾气。Richard 说自己发脾气了，就是 I lost my temper.
那 Robbie 呢，也自己检查自己做的错事，他用了 mess up 这个词组。Mess up 是搞坏、弄糟、搞乱的意思。那这个短语在口语中经常使用，几乎可以指任何事情。小孩把爸爸的书桌弄乱了，爸爸会说 You've messed up my desk. 朋友把你的电脑弄坏了。A friend messed up your computer.
另外呢， Robbie 还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实际意思是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吧？小华，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朋友因为把你的电脑搞坏了而感到歉意，你对他说没关系，我早就不想要这台旧电脑了。你的朋友就可以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我什么时候说不要这台电脑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一段仍然是 Richard 和 Robbie 这两兄弟在说话。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洗出来真的都还可以吗？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你就等着瞧吧，我有4-5张丹佛牲畜拍卖的佳作。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我很高兴照片没问题，我让你多费了那么大劲儿，真是抱歉。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嗨，咱们谁也别再说了。你晚饭做得怎么样了？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不怎么样，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家里没人，不是你就是我做饭。现在我把手指割破了。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什么也别说了， Robbie. 要不我来把西兰花切了？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那太好了，我今天是不想再动刀了。
Robbie 问 Richard,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真的印出来还可以吗？这里的副词 really 是强调语气，相当于中文里说的真的。要是你邀请朋友来参加 party， 你可以说 I really hope you can come， 我真的希望你能来。
等到举行 party 的那天，朋友到你家了，你就可以说 I'm really glad that you can come。 当然你可以说 I'm glad you can come， but 加上 really 这个词，语气就加强了不少。
另外Richard 问 Robbie,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你的晚饭做得怎么样了？实际上 make out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进展。
比如你可以问同学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the book report? 你的读书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要是一个人刚刚到一家公司去工作，你就可以问他 How have you been making out at your new company?
在课文里 Robbie 说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我今天动刀是动够了。Have enough of something. 对某事已经够了，烦了。I've had enough meetings today. 我今天开会开够了，我不想再开会了。听
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呢，请大家用英语回答。
What happened to Robbie in the kitchen? He cut his finger with a knif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to Robbie?He tried to apologize and stop Robbie's bleeding. What did Richard tell Robbie about his pictures? He told Robbie not all of his work was ruined. Was Robbie still angry at Richard?No, not after Richard said sorry. Who was going to cook dinner? Richard, because Robbie cut his fing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联邦调查局 FBI 宣布重新开启对他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调查做出了回应。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做出上述宣布之后几个小时，克林顿做出了回应。科米说，在另外一起调查中发现的一些新邮件可能涉及克林顿。克林顿呼吁联邦调查局公布所有涉及调查的信息。他说，我们要求 FBI 公布他所掌握的一切信息，甚至科米局长都说新的信息可能无关紧要，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把它公布出来。克林顿还说，他相信新出现的调查不会改变 FBI 在今年七月对这一案件做出的结论。当时科米说，克林顿在私人服务器上保存政府电邮是极端粗心，但没有证据显示他蓄意与没有获得授权的人分享机密信息并试图加以掩盖。克林顿竞选阵营负责人波德斯塔对科米的极不寻常的声明提出质疑，该声明是以致函八名共和党众议员和参议员的形式出现的。波德斯塔说，科米应当立即向美国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并表示他相信重启的调查将证实克林顿没有任何过错。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没有人料到会有这么一出，但是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告诉记者说，国务院将全力配合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联邦调查局长说，他无法预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新阶段的调查工作。在新罕布什尔竞选的川普欢迎联邦调查局的宣布，并表示他希望联邦调查局纠正在今年七月犯下的可怕错误。当时科米局长曾经表示，克林顿很粗心大意地处理邮件，但他不应当被起诉。川普称，对克林顿电邮的调查是一个比水门事件还大的丑闻。在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说， FBI 早就应该采取这种行动了。他发表声明说，对克林顿的调查起源于他滥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以及他拒绝对联邦调查人员说出全部实情。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在伊拉克军队从伊斯兰国武装手中夺回了摩苏尔城的控制权之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不会有几个高级领袖留在那里。许多现任和前任情报部门官员都拥有这一共识，尽管伊拉克官员近几个星期来坚持声称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躲在摩苏尔城某个掩体中。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官员在讨论这位伊斯兰国领袖及其下落的时候一直言辞谨慎，但他们说，目前很清楚的是，伊斯兰国的一些领袖已经离开摩苏尔。他们强调说，最近几个月的空袭已经对这个恐怖组织造成了显著的打击。星期五，俄罗斯未能重新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这被认为是对俄罗斯为叙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支持的谴责。在秘密投票中，拥有193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选出14个成员国加入由47个国家组成的人权理事会。这个联合国主要机构负责推广和保护人权。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对莫斯科的这次败落进行了淡化处理。他说，票数很接近，莫斯科面临激烈的竞争。美国最高法院将审理变性学生厕所使用规则引起的纠纷案，这是最高法院首次同意审理涉及变性人权利的案件。这一案件涉及17岁的学生加温·格里姆，他出生为女性，但自认为是男性。他提出诉讼，要求获得使用学校男学生厕所的权利。美国电脑网络安全专家说，中国黑客最近发动网络攻击，目的是参加美国台湾防务工业研讨会的人。有关官员说，这次未遂网络攻击发生于本月早些时候，在维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会议举行期间，来自国防部的官员、工业代表、防务专家和智库学者参加了会议。美国歌手歌曲写手迪伦说，他将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打破了他对这个著名的嘉奖的沉默。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共18届六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为期4天的会议呢，将围绕从严治党议题，目的呢是将治党管党一抓到底，标本兼治，保持长效。有观察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中共宣传口一直致力于强调，只有核心才能防止分裂战乱，抵御外敌和拯救民生。同时呢，也赞颂习近平优秀老练，深谙世事等等。分析称呢，六中全会作为明年19大之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共中央全体会议，意在重塑毛邓之后的核心理念，让习核心亮相试水。那么本次六中全会是否将成功试水习核心，同时呢保护航19大呢？这一切对于习近平和中共而言又意味着什么？那么今天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另外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礼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先生，因为今天这个会议呢已经开幕了，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在今天的第一天的会议上您看到了什么，您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察？
我们这是灯下黑，什么都看不到。这个中共这个开会一向是继承他们的地下党传统，所以现在一个是戒备，会场戒备森严，好像那个地铁口都已经封锁了，不能进出。所以要说消息没有，这个要说观察嘛，多少有一点，就是我感觉这次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就是说在这次会上，其实像什么这个要通过两个决议，什么从严治党啊，或者是什么党内生活准则呀，等等，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其实就是能不能确定核心。啊，如果能够确立核心，那么今后这一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比如说像这个习家军的上位啊，这个19大的人事安排啊，可能就能够顺利的这个进行。如果这个问题搞不定，那么后面恐怕这一年就比较艰难了，这个麻烦可能就会比较多。这个呢，当然我们看这个这一次在会前已经做了很多的布局，做了很多的宣传，比如说一个是这个长征的这个纪念长征80周年这个大会，那么当然这个是，但是它的这个横幅打的仍然是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所以这个就说明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官方的正式提法还没有确定这个集核心。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就有过一次劝进，大概有10几个将近20个省市的这个第一书记向中央表示就是拥戴集核心，后来这个事儿就半途就停止了，没消息了。然后呢，这个看来就是受到了某种障碍，所以这在北戴河会议，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有会后怎么样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以及对于这个两位地方的这个封疆大吏的双规，以及对于那个一些个已经下马的官员的判决等等，这一切都是在示威，在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听这个核心的话，那么你们的下场是就是他们的下场就是你们的榜样。 所以这次我觉得挥舞党鞭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一定要抓拿出这个从严治党这个党鞭，因为大家都有辫子啊，这些人之所以这个采取软抵抗，就是因为他们都有辫子，但是呢他们内心可能又不服，所以呢这个不能够正面的说我揭竿而起我跟你对着干，他们没这个能力，就自己有的不干净嘛，但是呢他们现在挥舞党鞭的意思就是你们不服从也得服从，如果你们不服从那后果你们自己可想而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会议可能比较微妙，可能这次会议就是之后我们才能看出来究竟这个核心树立了没有，如果核心没有树立，我觉得后面的日子很难过，那就不见得是这个不见得是能不能够超级服役能够做第三个任期的问题，而是这个连任的问题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中间还有很多的变数，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张先生提到这次的会议呢主要是会我党鞭，那么实际上这也印证了这个坊间的一些说法，就这次呢是要清党，所以这个我党呢是不会安宁，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比方说呢这个大家也看到，就是像各种这个帮派，所谓的山西帮啊、秘书帮呢、这个石油帮呢，以及广东帮、江苏帮等等，他们呢已经是被清除或者说基本被清除，那么甚至包括李克强呢也被长期的这个边缘化，还有就是李元朝呢他也是前途未卜，似乎呢是危在旦夕，那么这样的这个情况呢您怎么样的这个分析？
我觉得他仍然没办法清除完这个政治帮派，因为中共自己本身的这个台政就是一个帮派，那今天他开了这么一个会怎么开的，这个会没有会议报道，更没有媒体去报道这个只有我们外界的这个主观的这个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的感受和根据我们的价值观进行一些揣测，所以这样一个帮派不受监督的，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鬼都不知道，上帝也不知道。你比如像美国的总统选举，他们的丑陋可以无限的夸大放大，他们的问题可以展示在所有的媒体面前，大家展开这个讨论，然后大家就显在这个领导人这么回事儿。那中国这些事情全部是关在海箱里面，那么这个海箱有一天爆发出来，现在的副主席或者是现在的哪一个常委或者是现在的某一个书记是一个野心家，是一个公贼是一个内奸是一个腐败分子，你一点不奇怪，因为他是永无休止的。那么权力斗争的方式无非不就是像美国这样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去竞争，去展现各自的台阵，一旦方式是还想作业，像帮派这样中共这样的行为中共这样的行为不是像张先生刚才很开气说是地下党，其实就是一帮黑帮，对吧？因为他完全不展示给大家看，所以他的内在的权力斗争是不可能清除的，也远远清除不了。那么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有限的资料来看呢，这一次的这个六中全会主要的这个成果，除了会可能会发一个会议公报以外，主要是两个所谓的文件，而这个两个文件加上最近在放的一个什么电视纪录片叫《人民在路上》，我忍都实在看了几集一看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治文明没有丝毫的进步，也就是说还在玩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整风那一套那么即使党内的这个权力的监督就像自己得了心脏病自己动手术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实际上有几个外科手术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进行，除非你是个小的外伤，对吧？中共这样一等凝重的这么一个政党，掌握中共这么大的权力，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全能的政党，那么他不受到任何的这个监督，而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党内的这些规则出来也是靠党的自己的这个机制的运行，那但是呢这几个文件会成为中共全面内乱的一个新的出发点，也就是这种清党的方式。那你就想一想，习近平上台以后抓了所谓的老虎，反了所谓的腐败，我今天看了一下数字，这100万，那100万和我们所了解的腐败那差得太远了，对吧？中国的领导干部有多少，中国的党员有多少，他们有几个人可以有胆量的说他不是腐败的，有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 啊，没有一个人，包括所谓的那些党内的开明派啊、改革派啊，他们都是没有资格说自己不腐败的啊，只是通过哪一种方式来进行这个腐败而已。哎，这样一种方式，如果你真要反腐败，共产党就不可能存在了。哎，共产党存在的唯一的一个理由和基础就是腐败，要不是生活腐败，要不是权力腐败。如果他有一天，只要有一天不引入这个权力被公开监督的机制，那么只要不建立正常的这个权力的啊这个精神的啊这个公开性的规范，那么这个权力的腐败是不可能终止的。那么他的内斗啊，他的啊这个所谓的腐败也不可能终止的啊。那么至于习近平会不会在这里建立一个核心，我真的是纯属是无聊之举。因为一个独裁者，一个领导者，他如果拥有一个合法的权力来源，如果他的权力得到正常的确认，这个核心是不需要的。就像习近平是中国的总书记，中国的总书记或者是国家主席，他就有足够的权力去领导一切啊。他要那么的领导小组干什么啊？奥巴马他要改革这个改革那个，他还搞个领导小组组长啊。这个金正恩啊，独裁者，他还要去搞一个他是核心，这个是没有价值的，就是纯属为那些啊这个太监们啊官僚们为了自己的这个啊谋取的这个职位血脉所找到的一个借词。连毛泽东也没说自己是个核心嘛。邓小平是在那一种危机的所谓的中共这种完蛋的情况之下，他强势的把自己不要脸的树立所谓的核心，在所谓的有了这个核心之说。但是根据中国现在的这个体制来看，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官僚这么的政治道德来看啊，根据中国现在这个体制来看，我倒是不太同意张先生刚才的看法，就是说他的核心有什么多大阻力。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多大阻力。独裁者从来不缺人民的支持，独裁者从来不缺啊这个官僚们对他的支持，独裁者从来不缺知识分子啊和商人对他的支持。这个放心好了，这只是说在什么时候啊什么方式对他来讲可能是不是更加真实一点，或者是需要这个确定来去把住自己的某一等啊这个姿态或者历史的定位。但是从权力操作来讲啊，以他掌握性的党政军一切的情况之下，军情工具对吧，反腐败机制、法律机制、军队什么都掌握到他手中，他要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只是说干了事情以后他最终的后果是怎么样，我们谁都不能预测。因为今天支持到这些人民、支持他的这些官员、支持他的这些商人们、支持他的这些知识分子，要转脸抛弃他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他真正的问题。习近平现在是他坚不相信呢这个人民民众的参与，但是他同时又不相信呢这个体制给他的支持，他就相信他自己。但是他相信了自己，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其实所有的独裁者都已经给了他一个示范。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张先生啊，那么关于这个习近平要树核心的这样一个想法，这么一个宗旨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媒体口呢，在这个宣传口呢，已经有一些炒作。比方说呢，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党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从三个维度把握核心意识。那么这个里头所谓讲的维度呢，就是历史呀、这个理论和实践三个方面。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呢，也被像是新华社呀、求是网站、人民日报网站等等来进行转播。那么从转载，那么从这个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宣传口呢，现在是完全由习近平所控制？
这个很难说，就是我以前分析过，我说这个中南海南北院各有自己的这个宣传平台，包括中纪委在内，啊，那么当然总体上作为这个总书记来讲，啊，他是对他的这个要求总是这个宣传口总是要配合的，所以这次除了《光明日报》这个宣传以外啊，我们还看到人民论坛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叫《公众对领导核心的观念与意识的调查报告》，然后呢，这个强调了五点，比如说，越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历史时刻、重要的时间节点，越离不开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离不开引领时代的领袖人物，这领袖人物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习总啊。 但他这个还讲到，比如说他说习总书记的这个大国领袖特质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由衷认同，啊，这个，所以呢，这个表就是这个说社会各界一致，这个表明啊，对这个习总书记核心地位的高度期待，然后还讲到核心意识淡化是就会，造成什么让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现象出现。其实现在我觉得政令也没真正出中南海，所以那个刚才这个何先生说认为好像这个习先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至少到目前为止啊，这个中共的宣传一向就是缺什么补什么，这是它的特点，现在缺大家不认同的东西它就会来强调，所以呢在体制内来讲可能大概所有的人都经历过一个毛泽东了，那么如果再来一个毛泽东他们可能也受不了，甭管是你是反腐是怎么着，总之你不让大家发财这个事情是大家都很不痛快的。那么再有就是还有薄熙来的教训，薄熙来就是太急于表现他的红色基因了，哎，所以大家认为他也有可能成为毛那样的人物，所以薄熙来失败了。那么当然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已经是有一个党内的法定地位了，他是一个是总书记了，但是究竟他的这个地位是不是能够树立这个核心地位，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认同，这个本身可能就说明体制内这种软抵抗的这种情绪这种力量仍然是比较强烈，就大家虽然不敢公开的对抗，但是呢我就是懒政怠政，我不玩活，这种情况恐怕是造成现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这个现象非常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张先生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呢这次这个六中全会审议的两个文件，那么一个呢就是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呢党内监督的这个条例，这两个文件对于习近平确立他的这个核心的位置呢会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刚才您讲的如果习先生没有办法确立他的核心位置呢，他未来的这个日子呢不会好过。张先生，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就是这两个文件就是党鞭，那么这个党鞭对于这个包括啊现在传说中的说这个下一步要这些领导干部公布财产的一些传说，我觉得这个都是拿鞭子在抽，就是你们要是不听话你们的后果非常凄惨啊，你们都会被当成这个贪官抓起来，所以现在这个形势之下，那么我看就是说这次全会会不会通过，这个是一个看点，就是如果说这些党鞭起作用了，那么有可能通过这么一个这个树立核心的这么一个决议也好是决定也好，如果这个我们开完会过了一段看还是没有，我觉得这个事儿比较麻烦啊，那后面的连任的事情，这个和这个延长任期的问题，什么总统制的问题，取消常委的问题，然后习家军接班的问题，我觉得都是问题了，所以我们还得往下看。
那么另外呢，这个何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十八大呢，从这个三中全会一直到现在六中全会，那么在过去呢几个全会呢，它的这个主旨呢，分别是这个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另外呢就是建设小康，那么加上这次呢是确立这个核心，那么来这个整党，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过去的这个三个它的这个讨论的主旨呢，它实现的这个成果怎么样呢？
我觉得成果就是习近平的权力更加集中啊，这个成果是这个十八大以来最明显的一个成果。第二个呢，通过这种反腐化的方式把中共原来的这个体制机制打乱了啊，现在但是并没有展现出令人有希望的政治的这个气氛，反而更加感觉到了精英阶层感觉到压抑啊，知识的阶层 就是手段集中啊，就是媒体的控制、舆论的控制啊、思想领域的控制是前所未有的封闭、保守和僵化。那么从经济领域来讲，中国的经济没有好转，反而是经济会恶化。在恶化的时候呢，它不是去引导和扶持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是说呢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大。所以整个不应该说是深化改革，应该是深化倒退啊。从经济的领域来讲，从军事来讲，那么呢他是把庙给打掉了，让你们这些将军也不认识啊，假将军不认识野将军。与以前呢是将不是兵，兵不是将，现在是将不是将啊，你都不是一窝的老鼠，是各个老鼠的各自搭配啊。所以这样的军队居然还有一些这个文化人呐、啊，或者是所谓的战略学者说还去打仗啊，就是简直是就是说搞笑啊！你解放军在基本上的状况都搞不清楚，所以解放军现在是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一种混乱啊，不知所措的这么一种状况啊。整个官僚阶层呢，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压抑啊，不仅仅是他们没有机会贪污了，而且呢他们还没机会逃跑。他们实际上中国的现在官员呢、啊、就是稍微中层以下的官员其实已经实行全面性的软禁阶段，基本上是全国性的，他们的护照被搜集啊，被上缴，然后他们的行为受到这个控制啊，你到某一个地方去还要去报告，而且还要被动态的被监督。所以中国的官员可以说是这个前所未有的，也在一点压抑中间。那一般的党员干部呢，现在就要补交党费啊，这个他们早就已经跟这个党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捞到好处也是可能没机会了，或者是也不想去捞好处，不想同流合污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跟党呢没什么多大关系，但这个时候就要他们交党费。交党费，有的人说算了，我就不交了吧，我就不自动退党嘛，党啊不让你退，对吧？这个时候可以抓到你的贪污问题，抓到你的腐败问题，抓到你的小辫子问题，要你呢就是说退也不行啊。所以他整个的这个政治的气氛啊，就是制造的非常紧张，是全面性的这种啊敌人关系。但是这种敌人和紧张关系是有利于他权力的这个集权，但是集权也好，领导还行也好啊，我觉得是中国下一步应该走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方向。这一种方向至少比集体领导要好，至少比集体腐化贪污要好。但是集权是一个国家的常态，就是领导人的相对来讲权力集中，行政权力，我这里讲的是行政权力，并不等于讲的是立法权力，更不讲的是监督权力。如果没有立法的权力的独立性，没有权力的监督啊，那么习近平的集权必然会走向独裁，这是没话说的啊。但是呢，在权力的改革过程中间，即使是习近平有一天他梦想，或者是我们幻想他有一天他要进行华丽的所谓的华丽转身，他首先也有拥有权力啊。但是拥有权力以后怎么样，那就是经由他的危险性走向独裁。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所有的压力、所有的问题都会集中到了他一个人身上。所以过去我们看，无论是评论这个邓小平，还是评论这个江泽民，尤其评论这个胡锦涛，我们都为他的很多行为找到借口和理由，就是他们呢没办法掌握全面的权力，他们个人呢这种没办法走向完全的独裁，包括邓小平在内啊，他当时还有陈云和其他元老对他的牵制，对吧？那江泽民就不用说了，那胡锦涛就更加这个明显。但是现在大家很清楚了 ，OK， 你习近平集权好，还行好，但是你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后果。所以我不认为呢，他在集权的形式过程中间有真正的障碍和阻力。我所怀疑的是，他集权以后是不是真实的掌握权力？即使是他真实掌握的权力，也使他的危险系数呢大大加强。就是因为他是个皇帝，大家都知道，把一个皇帝干掉就可以改朝换代，对吧？这就是给习近平的集权使中国共产党的变数大大加强了，也就是清党反腐败也使这个变数大大加快了一样的。
谢谢。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